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11月15号，公元2004年12月2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俄罗斯和印度南部之行，于本周五返抵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虽然中国政府批评俄罗斯允许达赖喇嘛一行访问的决定，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的11月29号乘专机前往卡尔梅克的自治共和国，展开了为期3天的历史性访问。那么该国的数以万计的佛教徒顶风冒雨来到了首府埃利斯塔附近的葫芦尔斯前，前来朝拜访问的达赖喇嘛。那么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俄罗斯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历史性的访问之后呢，于本月1号乘飞机飞抵到了印度的南部丙罗城市，继续展开对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为期23天的弘法行程。那么本月3号抵达印度南部西藏最大的难民社区别勒果比，朝拜了当地的各西藏寺院后，还访问了孤儿院和养老院以及学校，并且呢他为西藏的僧侣传授了比丘戒律。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16号继续抵达印度南部轰苏西藏难民社区进行弘法，本月19号开始在轰苏的热界林西藏难民定居点西藏的寺院，也就是夏密院，向来自台湾、日本、意大利还有澳大利亚等各国的6000多名信徒传授了弥吉金刚观顶。那么本月22号达赖喇嘛继续在轰苏惹遍林沙密院向来自各界的20000多名僧俗民众传授了白杜姆的长寿观顶，并且呢他在观顶的仪式上向民众发表讲话时表示，藏人流亡生涯已经40多年了，但是始终要牢记自己在异国他乡，那么必须争取实现返回自己故土的愿望。同时呢达赖喇嘛针对学生还表示，学习现代知识的同时应该注重本民族文化传统，学好文化返回西藏为自己的民族事业而付出贡献。
舍利在美国的罗塞西藏佛教协会于本月10号开始在美国埃拉巴马地区中展开了为期10天的西藏文化展览会。这次活动中向民众展出了西藏的历史文物、佛教器具、唐卡，展示西藏是独立国家的有关地图，同时让民众收听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促进世界和平所发表的演讲录音带，以及塑造观世音坛城等，受到了各新闻媒体和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与支持。罗塞西藏佛教协会计划将在美国埃拉巴马地区中建立西藏图书馆，并且向贫困的西藏难民社区和流亡藏人在生活和医疗方面给予资助。
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本周一20号凌晨3点半左右，因为受到气候影响导致电线短路，在位于门罗岗吉汽车站右侧发生了一起大火。火灾导致藏人经营的格勒夏旅馆和楼下商店共11家和4个藏人居民住所以及地方西藏青年会办公室全部毁于一旦。除了部分人受重伤以外，没有发生死亡现象，但是总共给16个藏人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估计呢，损失高达113万印度卢币。不过灾民陆续得到了印度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其他非官方性组织等的经济援助。那么达仁萨拉地方办公室受灾民众和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代表等本周二下午在坎杰吉雄西藏流亡政府职工食堂2楼会议厅里召开了圆桌讨论会，共同商讨了有关安置灾民和 重建房屋的各项计划。通过会议，达仁斯拉西藏福利办公室成立了救灾小组，本周三新成立的救灾小组召开了记者会，介绍火灾的整个过程。目前呢，该小组正在加强解决灾民的生活和安置问题。
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宗教自由的新法规，那么中国的喉舌媒体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新法规的前言时表示，这将更好地保护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歧视。那么这项新法规将于明年的3月1号正式生效，但是 BBC 在中国的记者说，社会变迁已经引起了频繁的宗教活动，那么其中大半的是政府控制以外的活动。不过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从法规措辞上明显地看出来，未来基本上政策是不会放宽的。那么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的中国基督教援助组织也表示，中国政府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秘密文件，要求推广无神论，以有效地阻止宗教的传播。
本月22号，美国和日本为主的各人权团体联合在中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谴责中国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强行遣返北朝鲜难民等。当天各人权团体还分别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前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活动是由美国和日本、韩国、秘鲁、法国等多个国家的人权团体针对中国践踏人权所展开的全球性抗议活动的一部分。这些人权团体还计划将在20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前持续展开抗议活动。
遭中共迫害的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近日在北京撰稿的一篇长诗《西藏的秘密》日前通过游人在海外华文网站民主通讯中正式发表。这篇长诗是献给被中共关押在狱中的西藏知名宗教人士丹增德勒仁波切、榜仁仁波切和洛桑登兹等为首的西藏政治犯。诗中还提到西藏前政治犯班颠雅措、阿旺桑尊和听作尼尊，以及正在狱中服刑的原西藏大学生洛桑登兹等。韦瑟在诗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热爱，对西藏政治犯遭中共迫害的同情，以及谴责中共对西藏人权的践踏，对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迫害和压制。另外，近日北京著名学者王立熟呢，在发表名为《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韦瑟事件》的文章中，通过详细引述这位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在发表有关赞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17世噶玛巴，以及重新和宣扬西藏佛教的以西藏笔记为主的作品遭到中国政府迫害的前后经过，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迫害和压制。王立雄强调，西藏正遭受着政治帝国主义的文化压制。
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筹备组织下，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各学校中53名优等生和15名教师，从本周三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的达仁萨拉接受了为期8天的民主与西藏现状的培训。那么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向西藏的学生提供政治教育，接受民主意识，了解西藏境内外的现状，以此来促使通过这些学生来增进西藏学生加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以西藏流亡政府和境内西藏的状况，从而肩负起应尽的民族责任。
西藏镇西黄鱼在它的产地西藏安多青海湖岛部现象非常严重。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近期报道说，数十年来由于过度捕捞、水位下降，青海湖渔业资源急剧减少。报道指出，2001年青海省政府虽然发出2001年到2010年10年分户养鱼的通知，然而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不法分子盗捕、售卖黄鱼的活动仍然十分猖獗。
那么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青年会从本周四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了为期6天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参加培训的有来自尼泊尔般若、印度瓦拉斯西藏综合大学、达仁斯拉萨拉师范学院等的20多个地区的130多名西藏大学生。那么举行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让流亡社区的西藏青年通过培训切实了解西藏历史与现状，同时在今后能够负起重大责任，在彻底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为期6天的培训会上，部分印度学者和西藏官方与非官方性人士就西藏历史、白皮书、藏中关系等方面为学生进行培训。培训会最后一天28号就西藏青年会的今天和明天为主题进行综合讨论。
备受关注的中共反分裂国家法草案 于本周六登场的世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审议。那么按照本周五公布的议程，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排在第七案进行审议。与此同时呢，中共中央还下令所有的中国媒体要统一口径，非经允许不得随意的报道。那么中国的媒体中国的广播网24号评论文章透露，该反分裂法不单单针对台独，也适用于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在内的势力。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尼泊尔西藏香波拉乐队演唱的《转经道》。歌词中唱到，萨格达瓦十五号到大宝塔转经，在众人中遇见美丽的姑娘，心被她带走，试图走到她的面前，忽然间不见她的踪影，啊，太遗憾了，何时才能再见到她。
萨格达瓦十八句萨格达维这把军啊，决定切莫过了清白，决定切莫过了清白。
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